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九，知心的好友。1832年秋，若望鲍斯高高升上了三年级，译者按约等于我国的初中三年级。其后两年，他按例进了当时所谓的古文班，1833年至1834年，和修辞班，1834年至1835年。他依然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很喜欢读书，记忆力很强。他自己带着少许哀怨的笔调写道，在那个时候，我对于看书和牢记书中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不同，凡是我所看过的书，我就能很容易地把它的内容讲出来。我只要在上课的时候留神听讲，就已能学得应该学的东西。再者，由于我母亲早已使我养成了用很少时间睡眠的习惯，所以我能用夜里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豆一般的灯光下看书。当时在基爱里有一个犹太书商，名叫厄里亚，我向他借用那些意大利的古典文学著作来看，每借一本一个铜元，我差不多每天看一本。若望这时已是一个18岁的青年，也像其他这样年龄的人需要结交朋友。虽然他当时已经是同乐会这个小小团体的领袖，他却另外与几个知心的好友缔结了亲密的友谊。他所认识的第一个这样的知心好友是在一次课室里秩序大乱的时候认识的。早在那个时代，老师并不常常遵守时刻，准时上课，因而在上课前的几分钟，教室里往往吵闹不堪，毫无秩序。那时在学生们中间很流行一种危险的游戏，叫做跳马。这是一种跳跃障碍的游戏，玩者之一屈身作为背状，其他的玩者陆续跳过他的背部。鲍斯高神父在他的回忆录里用着讥讽的语气写道，那些在学校里品行最恶劣而不爱读书的学生最喜欢玩这种游戏，也玩得最出色。有一个最近才来上学的新生，年龄看来约莫在15岁左右，在课室里那种嘈杂声中独自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书。有一天，一个蛮横的同学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一只手臂，强要他也来玩跳马的游戏。那个少年谦谨而羞怯地答道，我不会，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游戏。我要你一定来玩，否则的话我就用拳脚强迫你来。你尽管打我，我可真的不会玩，我不能玩，也不想玩。那个无理的坏同学一把拉住他的手臂，用力摇撼了一下，然后噼啪打了两下耳光，连整个教室里的人都听到了。我目睹这种情形，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正等那个被侮辱的青年采取报复的行动。而且那个青年无论是在体力方面或是在年龄方面都要比那个坏同学强得多。不料那个好青年两颊血红，几乎发紫，只用怜惜的目光对那个坏同学看了一眼，接着只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认为这样满意了， 那么你走吧，我已经宽恕了你。若望眼见这样的事，觉得非常惊奇，那是一个出乎寻常的英豪行为。他就想知道那个同学的姓名，才知道他就是蕾丝·高穆路。从那时起，我以他为最亲密的好友，我也可以说，从他那里，我开始学到了怎样过真正的教友生活。在那个柔弱的躯体之下，若望发现了一个丰富的精神宝藏，他就本能地成为这个朋友的维护者，抵抗一切的侵犯、欺侮和暴力。以人体为武器。一天，老师又迟到了，课室里又闹得天翻地覆。鲍斯高神父写道，一天，有几个坏同学企图欺侮高穆路和另一个名叫安道·冈代路的同学。我自愿干涉其事，便大声喝道，谁敢再欺侮他们，就要惹祸上身了。有好几个身材最高大、脸皮最厚的学生，采取共同防卫的姿态，且威胁着我，同时在高穆路面上狠狠地打了两个巴掌。那时我忘下了自己，不是运用我的理性，却激动了我的蛮力。由于当时手头没有凳子，也没有棍子，就一手抓住一个坏同学的肩部，把他举起，用作打击敌人的武器。当场就有四个同学被打倒在地下，其余的拔足就逃，高呼救命。正在这个时候，老师来到了教室里，看见手足在空中飞舞，听到哀嚎的叫声，便厉声吆喝，往左右噼啪乱打。看情形，一阵暴风雨快要降到我身上来了。不过他先命我说明那次乱世的原委，后来想看看重演那部闹剧，或更好说，想试试我的臂力。老师看了我的表演，忍不住笑了，同学们也都笑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惊讶称奇，却把我应该受的惩罚都放在脑后了。后来高穆路给我的教训却迥然不同，我们亦能彼此密谈时，他就诚恳地对我说，我可爱的朋友，你的力气真使我吃惊，可是请你相信我，天主给你这力气不是要你用来杀伤同学的，他却要我们相亲相爱，彼此宽恕，好好地对待那些待我们不好的人。若望听从这位好友的忠告，跟着他去办告解。不过福音里的那句话，有人打你的右脸时，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并不是一个他所能立刻明白的命令，他还得用不少意志力才能使自己照着那句话去实行。可是他始终觉得那句话很难听来顺耳，他必须很多次回忆自己在九岁奇梦中所听到的那个劝告，不要用暴力，却要用爱德去赢得你的这些朋友们的心。咖啡馆里，1832年至1833年学年结束后，路奇·马塔的儿子已经毕业，因此母子二人不再居住在寄爱里，所以若望必须另找寄宿的地方。若望鲍斯高有一个同乡，名叫若望·毕恒德，最近他在寄爱里新开了一家咖啡馆，由于同乡的关系，答应雇用若望。双方议定的条件是这样的：每天早上，若望在上学以前，要清洁咖啡馆里各地， 晚上他应该在馆里服务，招待顾客。毕恒德每天给他两次面汤和一个过宿休息的地方。若望接受了这些条件，因为他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于是他每天都要做许多工作，在咖啡馆里招待顾客，直到深夜才能休息。1888年，即50多年以后，毕恒德先生还记得很清楚，这样对人说：要找一个比若望·鲍斯高更好的青年，那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每天早上都到圣安道堂去服弥撒。我家里有我的老年多病的母亲，若望知道用很大的爱心去对待他，他的爱德真令人称奇。至于这个咖啡馆主人对待若望这个18岁的青年怎样刻薄，也真令人诧异。若望要替他为顾客预备咖啡和巧克力等饮料，以及蛋糕和冰激凌等食品，而他所吃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面汤而已。他每天所吃的面包和菜肴都要他母亲从碧基给他送来。毕恒德给若望住的房间更是简陋不堪，小得可怜。那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就在蒸糕饼的小炉子上面，由一个小小的梯子可以爬上去，睡时就得弯着身子，要是把腿伸直的话，那么双足不但要露到被褥外面去，也要到那房间的门外去了。